牛初乳在我们身边是不是经常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这一个，那在这里呢，你需要知道的第一个就是，孩子从妈妈母体当中获得的免疫物质，大概在6个月的时候就已经消耗殆尽了，从4个月开始到6个月，所以你会发现纯母乳喂养的孩子，当然前置条件是啊，他妈妈的奶的质量很好，他妈妈的自身的体质很好。那么这个孩子一般呢是前6个月是不会生病的。如果这个孩子一生下来1个月、2个月就生病，那就说他妈妈在孕期的时候他就没有做好营养储备，他给到他孩子的免疫物质的储备就不够，所以他一生下来他可能就体弱多病，他就在1个月、2个月他就会生病。这就是备孕和孕期的重要性，就是中医上所讲的先天体质的重要性。然后呢，就是说，您看到了3岁孩子进幼儿园的时候，6个月到3岁是免疫的空白期。我相信很多人对这个概念都不陌生了，各个渠道都在去说这免疫的空白期。那么6岁到3岁是孩子免疫力的空白期，从6个月到3岁的时候，他的免疫力开始是没有的，他要慢慢的建立和完善起来。到他成年的时候，他的免疫力就很完善的建立起来了。也就是为什么你看有许多的孩子，比如说哮喘的孩子，他会告诉他说，当你成人的时候就好了，你去看医生的时候，他会告诉你，当你成人的时候就好了。为什么当他成人的时候就好了？为什么一定要等到成人？是因为他成人以后，他免疫力是人生的顶峰的时期，所以他一些病不治就自愈了，他的体质是最好的一种状态。他自我的修复能力啊，抗病毒能力啊，等等都是最好的状态。所以呢，他告诉他到了成人以后就好了。但是你可不知道，在没有成人之前这一块的损耗，你永远没有办法和人家没损耗的，就是你一直在损耗对亏空。你再怎么鼎盛，你剩下你那可能就那1年2年，你是个丰收年，而人家是每年都是个丰收年，人家的粮仓，我们说的那个营养银行，人家储存了什么？你储存的什么？你既饱了，你也永远没有办法和人家所抗衡。就是未来你工作时同样的压力，对不起，你扛不住，你就容易倒下。然后呢，说3岁进了幼儿园，是环境的改变，让这个孩子一下子就会经常出现感染的一些情况。其实除了环境的改变呢，还是因为孩子从一个熟悉的环境到达了一个陌生的环境，他心里是不安的。他会恐惧，他会害怕，他会焦虑，而这些情绪都会导致他免疫力下降。那这个时候，你是不是会捕捉到一个信息？如果你身边有3岁的孩子准备入托的时候，妈妈都知道孩子上了幼儿园容易生病，你是不是可以很好的抓住这个机会，让他提前去做好预防？你像我儿子在上小儿子在上幼儿园时，我们就没有出现那种情况，因为我提前给他做了预防呀，提升他免疫力，牛初乳是吃上的呀。所以他就不会出现那种情况，那么这也是你的一个很好的，是不是一个需求的捕捉？那么然后他就说，其实免疫力这个人群不仅仅是孩子，你像孕妇啊，还有一些成人体弱多病的，还有一些老年人都有这种提高免疫力的需求。他不仅仅是说，哎呀，年轻人。或这个孕妇受激素水平的影响，她的免疫力是不确定的啊。还有就是说，那么你对孕妇来讲的话，你肯定就是说你要提升免疫力，为什么要给你加牛初乳？假如你要给她加牛初乳的话，是预防你感冒。大家都知道前3个月是几率最高的一个时期，因为那个时候是孩子的组织气管开始去形成。然后呢，你如果这个时候去吃药的话，她好多妈妈都知道这时候不能随便吃药，对不对？但是有的妈妈真的在这时候就感冒了，怎么办？你如果提前打预防针的话，提前就让她想让她吃上去，你就要告诉她，防止你感冒呀，别用药，然后呢，你感冒病毒也会对你的胎儿带来影响的，它会增加你的流产和畸形这个概率，对吗？他们好多妈妈都是知道这个意识的。那么这个时候你要想让她加上去，你这么去跟她去聊，她可能就会有危机感。然后呢，他说只有 RGG 可以通过胎盘。那么 RGG 是一个免疫球蛋白，那免疫球蛋白呢不光是 RGG， 其实它是一个组群，就有 RGA、 RGG、 RGE 等等的啊。但是那一些 RGA 啊、 RGE 啊它都通过不了胎盘，只有 RGG 才可以通过胎盘给到孩子啊，你就知道就好了。老年人的需求的点嘛，就是说你怎么去让他就是说会重视到去做好预防大于治疗，就是因为你看，第一是 他如果一旦病的话，他可能小病不看，大病他就是要到医院去，还有他病了儿女啊，费工费神的，对吧？就是一个用实实在在的现象去跟他就是说铺垫，然后呢去影响他，然后让他认识到预防的重要性。那你看上面有一句就说妈妈的免疫力低，那么出生以后孩子更容易体弱多病。你就想妈妈的免疫力低，她的免疫球蛋白一定是含量少的。那它免疫球蛋白含量少，它会给到孩子多少？所以，当你在要妈妈去补充牛初乳的时候，你说不仅可以防止你，就是你自己不生病，然后防止影响到孩子的健康，而且还会为未来你的孩子的体质给他储备下足够的这样的一个物质，对吗？让他有能力一出生的时候就不会像有的孩子一出生1个月、2个月就长病，他可能就会有能力很安然的去度过。就是前6个月很容易安然的去度过，他不会像其他的孩子一样那么小就生病，对吗？你可以就是这样跟他说，不仅是可以就是影响孩子健康，还可以为他未来孩子的体质去加分的。就是我不知道这里头怎么就写了3道屏障啊？我们机体还有一道屏障，这样叫什么屏障？大家有没有知道了？黏膜屏障。比如说，它在我们的呼吸道、我们的生殖道、我们的消化道都是有的。比如说，我们唾液当中分泌的溶菌酶，你记不记得有些老年人的时候，他有时，比如说他叫什么咬了或者怎么样，他会弄点唾
口水。
沫，然后抹抹，对吗？因为它里头含有溶菌酶嘛，它有杀菌消炎的作用啊，所以它是好用的呀。这就是我们的第四个屏障啊，黏膜屏障，它会有一些分泌腺分泌的这一些，它会成为我们人体的第一道屏障，其实真正的第一道屏障。因为首先你所有东西进去都要接触的，都是先接触到我们的黏膜，不会直接接触到你的免疫系统的。是不是唾液不管用？就是身体里头没有溶菌酶。然后就是说，其实微生态屏障就是我们说的有益菌嘛，益生菌。当你的有益菌多了，你就会牵制，然后呢是有害菌和中间致病菌。什么叫中间？就是我们的菌分为有害菌、有益菌，还有中间致病菌。就中间致病菌，就是当你这个环境条件更健康的情况下，就是你好菌多的时候，它就向你靠拢；当你的致病菌多的时候，它就跟着兴风作浪，所以它叫中间致病菌。那么要想让你的肠道，就是我们的菌群平衡达到一个平衡，然后让我们肠道的环境是好的，那肯定是有益菌要是多的，你才能牵制有害菌的一个繁殖生长，对吗？不会让它兴风作浪。这是我们的第一道防线，叫这个微生态的屏障。同样的道理啊，你过度疲劳啊，什么东西，就是你的压力大啊，都会破坏到你肠道菌群的一个平衡，就是它对你，包括你吃的一些东西。我曾经在幼儿园给他们科普过一堂课，就是你吃进去这些垃圾食品，都是你有害菌喜欢吃的东西，你有益菌就得不到食物，就是他俩会去竞争食物，就是你吃了这些垃圾的这些有害菌，他就适合他吃，他就吃了，你有益菌就要饿肚子，那你饿肚子会怎么样啊？你会死掉啊，对不对？这有害菌就会长，所以呢，你就会容易生病。包括你吃的这些东西，包括你的压力，包括你的情绪，通通都会影响到你微生态的一个平衡啊。第二个就是抗氧化屏障，这就是为什么，比如说得癌症的人，为什么我们的葡萄籽具有这个消炎的一个作用，类似于抗生素。其实我们的葡萄籽就是起了我们身体这种抗氧化屏障的这样的一种作用，抗氧化、抵抗、消灭自由基，然后呢，让你的内环境更干净。减少自由基对你正常细胞的一个攻击和破坏。那你看，有的人，哎呀，说我为什么要吃葡萄籽？它能提升我们的免疫力，对吗？你看，有的我的配方当中，有的并没有牛初乳，但是它有葡萄籽啊，或者是有益生菌呀。就有些家庭条件不好的，你没必要把所有的这一些，你当然都给到它是最好的，但是如果是真的条件不好，他又希望提升免疫力，那你就可以看一下，就是哎，我如果他这配方当中解决他那个问题，本身就有葡萄籽的话，那你可以不去加牛初乳。然后呢，第三道就是我们的免疫屏障，就是免疫组织、免疫器官、免疫细胞、免疫因子啊。你看，他也跟您说了，就是我们淋巴干细胞，就是在骨髓当中的一些叫干细胞，由它来分化出的各种不同的免疫细胞。比如说 T 细胞、B 细胞这些细胞都是由它来分化出来的，所以它叫它祖爷爷，就是随着族谱上去，它是老祖宗，就是这样下来的。 第三道防线就是说，我们这里头的淋巴细胞呢是有很多种的，是吧？名字有很多种，那么它们也肩负着不同的这样的一个功能。就你不需要去记得那么专业，但是你就知道，比如说它有专门认识的啊，有专门记忆的，就是你记忆细胞，就是你再来进来这个病毒的时候，它立马就把你吃掉了，它能形成记忆。有的是认识的，它立马把这信息就传递给其他可以来杀伤它的细胞的。啊，有的就是说，就是在免疫学就叫监视功能嘛，它有这个就和巡逻一样，我要监视，我要巡逻，我发现的这个敌情，我立马的传递给大脑，然后呢让它发送信息给到相应的免疫细胞，然后出来去捕捉它，出来去抓住它，消灭它。所以呢，就每个免疫细胞有不同的作用，所以他说分为空军、陆军、海军，是吧？然后呢在不同的分布到各个身体的各个部位，因为我每个地方都是要有这个免疫细胞的。你就想，你看就像有国家一样，有国防兵，又是什么兵，村里是不是还要有治安的呀？是一个道理，否则没有这些，哪个地方出来一个小坏蛋小苗苗，你不能及时的把它制止住，它就会蔓延，它的杀伤力和破坏力就会增加，所以它要分布到身体的各个部分。你看它这上的时候就是识别敌人，认识敌人，抓住敌人，然后把它消灭，其实就是指了不同免疫细胞的不同的一个作用啊，它们都是分工协作的，真的是分工协作。还有打扫卫生的，打扫那个战场的，我们说叫打扫尸体的啊，细菌病毒的尸体的，就是我们的吞噬细胞、巨噬细胞和就是吞噬细胞啊。它上写巨噬细胞，吞噬细胞也是，就是说是清理垃圾的吞噬细胞。它下面再讲了一个，就是说我们身体自身产生的这是抗体呀，要比这个抗生素多得多。有的妈妈经常会问我一个问题，说黄大夫，比如说轮状病毒疫苗啊，或者肺炎疫苗啊，说要不要打？我说我个人建议，我是比如说流感疫苗啊，除非那种很厉害的，我个人的建议是我不建议打的。你看就是农村养孩子说不干不净吃了不病，对吗？有这句话吧，它是有道理的，亲爱的们。当你平常稍微的接触的时候，你身体是一个自身能够产生，就是它是不受限的，不像抗生素一样。比如说抗生素，每一种抗生素它杀灭细菌的有个菌谱，比如说它只能杀葡萄球菌或者是绿脓杆菌。再举个例子啊，你可能这是专业词语你不知道，你比如说嘛，就是每一种药物它杀几种病毒是有数的，它不会说是抗生素进去所有的都会杀掉，不是，它是有选择性的。而我们身体会根据你进来什么，我就会产生是一个什么抗体，它是没有这种限制性的。所以就是当你平常少量的接触的时候，其实是会增加你机体的产生抗体的一个机会。所以你会发现说不干不净吃着不长病，你现在发现为什么那孩子的免疫力越来越低了，他的这个过敏的越来越多了，为什么呀？他太干净了，回家出去刷个回来消毒，你甚至要拔出皮，你家里的所有的玩具消了一遍又一遍，甚至地也用八次消毒，就是你太干净了，等于你把孩子放在一个真空当中，他什么东西都接触不到，一旦进入一个复杂的环境，他一点抵御能力都没有，因为他平常就没有练兵，他没有给到他身体识别，哦，这是一个坏蛋，我认识他了，我要产生一个抗体，然后他再下次进来我就把他吃掉，你没有给到他这机会，他也不认识，他辨别不出来你是好的你是坏的，所以他进来的时候你也没有这相应的抗体的产生，所以呢他进来的时候你就招架不住了，所以你发现现在的孩子免疫力越来越差，过敏性疾病患病的概率越来越高。你看看你身边有几个孩子没有过敏体质的，你就看看就行了，有几个，你看看你的孩子身边有几个不打长病的，几乎都小了。你想想以前在农村的时候，你想想我们小的时候，我们吃药的次数能数过来的，但你现在看看你身边的孩子不吃药的时间能数过来。所以这就是说这个免疫细胞，就是跟大家讲了，你平常的小量的，就是你要玩，给孩子该玩沙子玩沙子，该干什么呀就做好基本的清洁工作就好了，不要去消毒，动不动就消毒，太干净了反而不是件好事啊。像我家儿子小时候就是我们从来也没有穿个护膝啊，还穿个戴个手套啊，我们全部就是上午时候就把他放在那个就是广场上爬，满广场爬，那个小手黑的呀，你如果看到我儿子你绝对所有人不会相信他妈妈是学医的， 啊，你怎么可以允许孩子这个样子？对啊，我们回家就是洗洗手就 OK 啦。但你发没发现，我儿子到一年级了，我们从来没用过一粒药啊，我们来退烧栓我们都没有用过。你看那些讲究的，不让孩子玩蜜，不让孩子玩啥啥啥，不要动脏，啊，那不干净。他孩子一定体质不会很好，他的好是假象，是被他保护的好，不是他自身的免疫力好，自身的抵抗力好。这样的孩子一旦上了幼儿园了，或者一旦到了一个新的环境，他绝对的会病，也就不靠折腾啊，他适应能力会很差，免疫力的适应能力会很差。所以在这里呢，就是跟你说了，就是我们的几种能够增加我们抗病能力、提升我们免疫力的平常的一些。生活习惯啊，你就应该怎么做？你规律的生活，然后呢，你要运动，你要勤洗手，是吗？然后你饮食呢，要少吃垃圾的食品，少吃高脂、高盐、高油的东西，多吃绿叶蔬菜、深绿叶的蔬菜瓜果，因为那里头都含有那一些抗氧化物质的营养成分比较多。它就是告诉你这个信息啊。我经常就说，我说阳光是最好的治愈的功，怎么去形容它啊？就是说，你看现在的孩子啊，妈妈总是害怕孩子，哎呀，出去别见了风了，别感冒了，别干嘛？就你一定要每天的循序渐进的，有一开始的5分钟、10分钟、半个小时到1个小时、几个小时，你让他见到阳光，阳光真的是最好的药。就是你见阳光的话，你会发现就像是这个苗儿一样，你不见这个阳光，你没有光合作用的话，你会怎么样？就是你把孩子放在就是上午的时候，阳光好的时候，一定要让他出去运动，见阳光、晒太阳、运动是最好的日常当中提高免疫力的一种方式。晒太阳、运动，OK，然后就做好勤洗手，做好洗手就好了，不要去消毒。初乳的发展史啊，其实初乳不是现在的，而是在17世纪就已经被发现了。那没有什么其他给大家去解读的。那么有一点，就比如说发现初乳有抗衰老、促进伤口愈合的功能，知道它为什么有抗衰老和促进伤口愈合吗？因为初乳当中含有生长因子。啊，它还有抗氧化的物质，所以呢，它有抗衰老，因为生长因子可以促进细胞的新陈代谢、细胞的更新，所以呢，修复你的细胞，所以它有抗衰老、促进伤口愈合的作用。什么是初乳？它是广谱的抗病毒因子。什么叫广谱、窄谱啊？窄谱就比如说它只对2种病毒有杀伤的作用。那么广谱呢，它可能就对10种、20种有作用，这就是广谱和窄谱的一个概念的区别。那么它是广谱的抗病毒的因子，还有促进生长的因子啊，因为它含有生长因子，所以它能抑制呼吸系统的疾病，是因为它是广谱的抗病毒的因子，尤其是对抵抗流感病毒，冬天流感的时候用初乳很好，是吧？多种病毒的侵入，就比如说轮状病毒，它对轮状病毒，而且呢，有研究发现啊，它对胃炎和胃溃疡在临床上的治疗效果特别好，这个是需要大家记住的，就是胃炎和胃溃疡，它对病毒、对细菌、对真菌都是有杀伤作用，都是有作用的。呼吸道的病毒和霉菌、综合细菌、病毒等等，霉菌其实就属于真菌当中的一种。其实就是说，它对真菌、病毒、细菌，它都有这种杀伤的作用。所以就是说，你看它对轮状病毒是有杀伤作用的，而且在临床上用，它是胃炎和胃溃疡，它的治疗效果特别好，因为它是广谱的抗病毒的这一些的作用，就是因为它是广谱，抗病毒不仅是抗病毒啊，对胃炎和胃溃疡治疗效果，对的，是的，特别好，而且它对这个真菌、这个细菌都是有作用的。因为你像我们感冒有病毒性感冒和细菌性感冒嘛，对不对？也就是说，你无论是病毒的感冒还是细菌性的感冒引起的，这个牛初乳都有作用。比如说鹅口疮，它是不是念珠菌感染？念珠菌也属于真菌的一种。那么你用牛初乳好不好用？也好用。您看他说这里能够改善胃肠的功能，是因为它能促进胃肠细胞的一个生长啊，它有这个功能。然后呢，促进生长发育，因为它有生长因子，促进生理平衡呢，就是因为它增加体质的，那么让你体弱多病，你不体弱多病，你生理平衡了，自然而然就是你的体质就会越来越好。然后增加食欲，是因为牛初乳当中是含有锌的， 它为什么能预防贫血？是因为它含有铁的。你看没看见它前面写有写过牛初乳当中铁的含量有没有啊？有是吧？铁的含量是普通乳汁当中的10倍到17倍，增加耐力。大家知道吗？其实作为一些作为运动员啊，运动员在运动过后，他许多会选用牛初乳作为他体力的一个快速的提升，是为什么呀？因为牛初乳可以恢复他的肌肉。就是肌肉细胞的一个修复功能，牛初乳能够促进它肌肉细胞的一个修复功能，所以呢，它对运动以后的体力的恢复帮助特别大。还有那个牛初乳可以防止骨质疏松，为什么能够防止骨质疏松呢？是因为它里头含有钙、磷这些物质，所以它能预防骨质疏松。是不是在这里头？我不记得在哪里，好像是说牛初乳与智力有关系，对吗？是吧？应该是与智力有关系的，是因为它这个牛初乳当中啊，还有大量的牛磺酸、胆碱和磷脂，还有啊脑肽，就是它就是有促进大脑细胞发育的，这是营养物质。所以呢，它能够增强记忆力，然后呢提升智力，与智力是有关系的。大家知道吗？牛初乳还有一个作用，它可以非胰岛素依赖性的，就比如说除了非胰岛素依赖性的啊，胰岛素依赖性往往是一性糖尿病，就是说是先天的，一生下来的孩子很小的孩子就得的，就胰岛素依赖性的。那么二型呢，一般就是非胰岛素依赖性，也就是后天得的。那么对于非胰岛素依赖性的糖尿病，它是有治疗作用的，因为它这里头含有类胰岛素因子，而且呢它还有耐糖啊，就是葡萄糖耐受因子、类胰岛素因子啊、生长因子，就是类似胰岛素的生长因子，它就会有胰岛素的那样的作用。而且还有呢葡萄糖耐受因子，它会让这葡萄糖是有耐受性的，不会让它蹭升高，那么它的血糖就会得到很好的控制。这是你记着，这里头我看这里头没有的啊，给大家是补充上。不是非遗传性，非胰岛素依赖性，就是因为它分为一型和二型嘛，就是对于二型，一般是一型是胰岛素依赖性，它就是先天的那种啊，一生下来很少就有的。先给大家补充一下，我前面说了，就是说你运动以后体能的快速的一个恢复啊，还有牛初乳还有个什么作用？它对软骨和结缔组织它是具有修复作用的，比如说有些老年人半月板损伤。它就是可以用到它，它对结缔组织和软骨是有修复作用的。然后你看这一个，其实它就是用更多的案例告诉你，牛初乳都对什么样的一些病是有作用的。首先轮状病毒大家知道了啊，然后呢对痢疾啊，你比如说拉肚子，痢疾也是会引起腹泻的啊，痢疾杆菌引起的啊腹泻，它就是脓血粘液便嘛。你看我经常医生会有那种是不是痢疾杆菌引起的腹泻，它也是会引起孩子腹泻，但是轮状病毒。然后呢对幽门螺旋杆菌，这个大家不陌生吧，引起的胃炎，我说过它对胃炎是有很好的治疗效果的。白色念珠菌，我们比如说鹅口疮就是念珠菌感染的引起的。大肠杆菌就是它会引发你的肠炎。肺炎克里伯氏杆菌，就是说有一种杆菌呀，它会引起肺炎，它就叫肺炎克里伯氏杆菌，你不需要去记它是什么肺炎克里伯氏杆菌脑啊，这些病毒就是流脑医脑引起的脑炎带流感病毒，你把它转换成病名，你不要去记它这个什么什么菌，你记不住太专业，什么肺炎克里伯氏杆菌，什么舍血杆菌，没必要。不是脑病毒，就比如说流脑医脑，流脑医脑是这个是病名，就是脑炎就比如说有的就是流脑医脑引起的脑炎、流感、胃炎，你看你这么去记，幽门螺旋杆菌引起的胃炎，还有肺炎、腹泻就包括那个痢疾还有轮状病毒啊。就是说为什么要让你坚持补充3到6个月，其实小孩子大概半年，就是他的整个的身体的细胞会被置换，就是他的体，你如果做营养干预的话，他会有一个体质上的一个改变，大的改变。成人往往需要一年，就是你身体细胞被软置换大概需要一年，因为小孩子的新陈代谢要比大人快的。就有的人经常会问会不会早熟呀，会不会有依赖呀，你看他都给到你答疑了是吗？你就是这样去答疑就好了，那上面就是给到了你一个用量。那其实就是说你最关键的知道了，就是说比如说 孩子如果是大量运动的话，其实你应该给他增加去牛初乳，是吗？比如说这个人最关键的就是你几种病，就是说他胃炎啦，特别是幽门螺旋杆菌或者腹泻啦，特别是痢疾，还有那个轮状病毒，比如说那个流感，对吧？还有那个脑炎、肺炎、腹泻、脑炎、胃炎，还有就是对关节和结缔组织的一个修复的作用。再就是运动后，你大概就是记住这五个方面就好。比如说至于说啊，它增长生长发育呀、抗衰呀、促进你的食欲呀，因为它里头还有那个然后预防贫血呀，其实就是那些作用它有，但是不会那么显著啊，因为我们还有多维当中去举例，可能就是综合了配方下，它就会让它这种不是显著的效果得到一个很好的一个体现。如果单独是它的话，你可能就是不会有那么很显著的一个效果。再就是鹅口疮，你就记住在哪一些疾病方面有治疗的效果，然后为什么有，就是牛初乳的作用就好了。我是说牛初乳的作用都给大家去解读了，它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些作用就 OK 了。嗯，就是牛初乳有个什么样的作用呢？它在抑制有害菌生长的同时，会提升你好的细菌的一个作用。这样说大家能明白吗？两个作用，在抑制你有害菌的同时，它还会提升你的有益菌的作用。所以说它牛初乳为什么对鹅口疮是有效果，是有效果，但是我没用过它啊，我只用益生菌这一种，然后呢就效果就会很好。以后在各种疾病的调理当中，我会给大家去讲到，如果忘了你记得提醒我，好吧。